万德的这个债券同仁们，大家下午好。今天由我来做这个今天的一个债市复盘。先说这个新闻部分，然后可以看到这段时间，央行还是比较呵护这个资金面的。然后这个月底的话，7天的话，可能有些机构来到了这个1.4的位置，相对之前1.39还是有一点点高，所以央行呢还是这几天都是一个净投放的一个状态。这个，所以这个债券市场呢，对于这种表态呢，还是这个偏多的一个情况，所以这几天的利率，这个现券吧，也是这个持续一个下行。然后这个其他新闻呢，第一个海外呢，就是这个地缘政治方面呢，这个特朗普跟这个伊朗还是处在这个没有完全解决，还是一个怎么说呢？在焦灼这状态，但是对市场影响相对来说，至少对国内市场现在影响是比较小的。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这个上交所是今年这个春节这2年春节亮相的一个宇树科技吧，然后的话是同意一个IPO 一个申请，也是对股市产生一定这个影响。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国债期货，可以看到10年国债期货从长周期来看的话呢，自打从这个去年年初，整个的这个利率是窄幅震荡的，可以看到这个震荡的幅度呢，低点呢会越来越高，震荡的幅度也越来越小，这次那个上涨的话呢，至少从期货来看呢，是接近了之前这个去年3月份以及前年这个年底的一个高位，但是呢还是有一定的一个空间，整体的上涨动力短期来看呢还是比较充足的。二级市场可以看到，今天的话还是这个，市场还是表现出这个小幅下行，整个一个趋势没有改变的一个情况。这个无关收益率的话，大概下了0.5个 BP，然后高等的信用债呢，基本上下了1-2个 BP。近期呢，大家可以关注到这个，确实，这个信用债，下的比较多，然后以二永为代表的这种这个金融债的话下的比较多，比如说我可以看到的这个像3年的交行之前上市1.75，大概不到1周的时间吧，现在在1.70附近，近期的市场债券市场相对来说是比较好的，大家可能心情呢也比较这个舒畅。然后我们来简单总结一下，第一个就是5月份债市，毕竟5月底了嘛。整个行情呢，还是这个延续了4月，下半旬的这个资金面宽松一个逻辑，再叠加的话，这个确实经济数据比较不及预期，以央行呵护资金面一个态度，整体的这个市场呢，是这个继续持续这个下行，这个尤其像这种不太活跃的信用债。就也相较5月初呢，有一波的一个下行。这图中是10年国债，可以看到，基本上到4月底的话，是一个震荡这个在低位的一种态势。然后从大类资产表现来看呢，我统计了2个，一个是从今年1月1号到现在，还有一个是近1个月的一个表现。可以看到这个，今年以来呢，基本上长期性信用债是这个表现比较好的。年初的话，很多10年3A减的，达到了2.7、2.8，像城通的话，之前10年的话也有2.6到2.7的一个水平。期限利差足够厚，然后保护足够厚，这一波下行呢，它下的相对来说也是比较多的。5月份以来近1个月吧，可以看到。随着短端这个资金面的一个下行吧，短端存单的到1.4一个水平，现在都是1.44、1.45以下的一个水平，然后直接带来的是，中期信用债的一个快速的下行，尤其以流动性比较好的5年的二级资本债下行比较多，这其实也能理解背后的这个机构的一个逻辑，就是在大家觉得。这个通胀担忧犹存，期限利差不好下的一个时候，而且在资金面比较宽松、钱比较多的时候，可能大部分的机构都喜欢配5年以内的一个这个信用债一个品种，毕竟这类机构适用的这个 或者说是这个中等期限的信用债，更普遍适用于各种类型的这个机构，无论是保险、理财啊、基金啊，所以这个期限的信用债是下的一个最多的。然后其次可以看到，这个30年国债的话，也是由于之前的期限利差过高，引来的交易盘，这个月的话，像说是这个收益率下比较多，然后整体是上涨比较快。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各利差品种利差的一个情况，可以看到，虽然这波收益率这个下行，整个市场钱比较多，5年以内信用债呢可能有一定的一个资产换算情况，但是整体的一个长端的期限利差呢，其实还是这个维持比较高位的，无论是30年减10年的国债和10年减1年的这个国债，个人认为呢，如果这个5年以内下差不多呢，如果市场的这个态势没有改变的话，可能5到10年，可能未来可能会有一定的机会。然后其中品种利差可以看到，这个30年地方债减国债的话，还是这个维持相对说历史的一个高位吧，4/3 个 BP。可以看到还是这个保险的整体的配置盘的这个配置力量，或者说这个传统险的保险资金的一个流入，相对说要比往年会有所减弱。而且这个确实银行也很不愿意去拿这个30年那个地方债的一个品种。然后的话，二永的话，基本上利差收缩是比较厉害，是这个在中位数以下的一个水平。其实大家也是这个近期，到5月底了，经历过1个多月的一个收益率市场一个下行，把这种灵性好的品种交易到了一个相对说极致的一个位置。然后未来的这个债市这个展望呢，其实我的观点还是没有变化，就是在不降息的情况下，现在资金面这么宽松，基本上还是维持在1.7到1.9的一个水平震荡。之前的这个10年国债期货其实整体一个收敛三角形一个态势，也是反映了整个市场的一个预期。然后说一下这个30年，整个30年的话呢，这个，之前4月底的时候吧，或者4月中旬的时候，是有一波这个突破了，这个从期货角来看是突破了今年2月份的高点，然后的话还有这个去年12月份的一个高点，以及去年3、9月份的一个低点。整个这个关键位呢，相对说是非常关键的。之前也是判断，如果能继续突破的话，还是会迎来这个第一个中枢这个密集成交区，可能来到这个去年的这个6、7月份吧，6、7月份的一个收益率一个水平，30年国债。然后这1个月呢，是表现中有所回落，也有所震荡，然后继续上涨一个态势。个人觉得呢，这个如果市场持续的维持，资金面的宽松，5年以下的信用债如果被买到极致的话，接下来可能就是10年，10年完了可能就是，30年，但也可能10年跟30年同时启动，因为30年的流动性相对说是这个比较好的，所以个人认为呢，30年的国债如果在资金面持续宽松的情况下呢，在这个资产荒的一个情况下。这个还是未来还是会有一定一个机会，毕竟期限利差的这个位置摆在这儿。然后呢，最后呢，我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我们最近做的一个小观点也好，或者小课题也好，大概就是一个固收大类一个资产这个轮动。然后呢，我们大概是可以看到我们刚才之前那个有一个大类资产一个图。各自的一个表现，比如说存单，3年的信用债、5年信用债、5年二级资本债、10年的这个3A 的一个中票，以及这个比如20年的国开、15年地方债、30年地方债，大概这个12个一个固收大类一个品种。然后呢，我们来看一看，市场上是否有这个在交易的一个这个情绪方面，或者说在交易上呢，在价格，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 C N 2021013030。
的一个分析方面，技术方面有没有一个提供一个轮动一个知识。然后我们三个设想，第一个设想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如果近一年，这个利差分数这个越高，无论是期限利差或信用利差，它分数越高，是不是接下来它这个上涨的动力比较足？第二个就是趋势偏离度，越低，就是近期可能五年二级资本债涨得比较好，那五年的这个普通信用债，可能涨得一般，那未来会不会有一个追涨一个动力？然后第三个呢，就是波动率也好，或者说拥挤度也好，然后最近呢，它可能这个相对以往的或以往50天的20日滚动波动率是不是持续的放大？那我们是不是关注这个这个波动率分数比较低的，持续放大的是因为现在已经交易起来了，然后选到一些拥挤度比较低的一个品种，然后呢，我们先说这个结论。结论的话呢，可以看到呢，这个偏离度，就是趋势偏离度相对来说是这个比较好的，这也符合我们大家之前最早的是说利率先涨。这个因为之前的流动性可能没有那么好，利率先涨，涨了一两个月之后，信用跟着涨，然后信用债跟着涨完之后的话，就是一些这个垃圾债又跟着涨，这也符合我们之前这个验证。但是我们这个验证的说一下两点，第一点的时间是从2021年初，一直到现在，大概是近5年多的是一个时间吧。这个排除了之前的一个利率变化的一个市场环境，然后这个我们这个用的这个基准呢，大概就是这个，我们每一周去调一次一个仓，大概比如说，如果这个比如这一周如果3年中票没有怎么涨的话，那么呢，我们下一周呢，我们就选3年中票。这个以及这个，比如说5年中票也没怎么涨，那么就选5年中票，然后其他的可能涨比较多，我就不选了。那么基准呢是跟什么比呢？跟这个12个品种的平均的下降幅度也好，上升幅度也好，来去做对比，看看有没有一定的这种跑赢跑输的一个情况。可以看到呢，刚才我说这个三个因素吧。表现最好的就是这个趋势跟偏离度，然后它是年化能提供。超额的话大概是这个13个BP 左右，然后的话这个利差分位数呢，大概年化是能提供大概9个 BP，然后的话这个波动率大概是提供一个9个 BP，然后的话大家可以，因为这是个平均值，大家可以看一下下面一个图，可以看到这个这个利差分位数就是我们之前说的，这个利差越高，接下来的话它下降幅度越大。可以看到呢，整体从这个近5年的一个情况呢，整体来说肯定是这个跑赢的，但是呢，这个2023年下半年到2024年，上半年，然后这段时间呢，市场其实也有一定的一个。这个波动啊，整体来说呢，这块的话是这个没有跑赢。然后对比这个趋势一个偏离度的话，可以看到整体的话是确实都是向上的，而且长时间都是这个向上，只有这个22年底，这个理财负反馈那阵有个这个极值，但是确实会出现一个流动性明显的一个极踏，这块是没有什么超额收益的，或者说超额收益是这个。这个是这个负的，因为集体都在跌，然后这个拥挤度的话，或者说波动率分位数的话来看的话，整体的话是这个25年之前相对来说是表现比较好的，像最近的话，或者是25年以来的话，整体是个持平一个状态，就没有贡献了特别多的一个超额。然后我们也是应用了我们这个简单的一个这个价格一个变化一个情况，然后对资产轮动做了一个研判。然后的话可以看到这个我们这个气泡这个越大呢，代表这个利差分位越高。然后的是这个 趋势偏离度呢是这个越小越好，拥挤度也是越小越好。所以说呢，这个越靠近这个零点或者越靠近左边，它的这个预测这个未来可能有一定的收益率相对这个下行一个动力。可以看到我们拉的起止点是近期4月24号，然后呢近一个月呢右边是5月25号，左边是5月13号。那大概中间隔了2周，可以看到左边这个图，3年和5年的话，相对来说是这个之前的话是中票的话是没怎么涨，而且这个活跃度也不高。可以看到右边这个图，可以看到3年和5年这个中票呢，基本上，就去到了最右上角，相对来说这个已经比较拥挤了，波动率比较高了，而且的话近期涨的幅度比较多。然后我们可以再说一说，比如说5年二级资本债，之前的话呢，其实是，拥挤度不高，就是交易的不是特别活跃，相对以往，但是呢涨得比较多，但是它也可能出现强者恒强的一个情况，比如像右边的话，过半个月，这个还在涨，然后的话呢，这个，但是这个活跃度明显这个上升，可以反映到大家确实资金比较多，大家都在买这些好上量的、流动性比较好的、发行量比较大的一个品种。可以看到这个左边这个图呢，可以看到20年国开、30年地方债、10年中房、20年地方债，像这些呢，相对说流动性这个一般，然后也没怎么涨，但是呢这个但是像国债、国开啊，之前是出现一定的一个活跃情况。再看看这个右边这个图呢，可以看到，这个波动率明显是下来了，20年国开、20年国债，而且近期也没怎么涨，像10年国债、10年中票也是这种情况。所以个人认为呢，未来可能如果市场趋势持续的情况下的话，这些品种呢有机会再往这个第一象限的靠右边继续这个移动，以上是我这个分享的观点和一个这个，大类轮动的固收大类轮动的一个小课题吧，希望大家喜欢。